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的善洗涤了看守所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归途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号。2014年春天，我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。两年间，我一直践行着真善人宇宙法则。周围的人在我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在绝境中洗涤了恶，让他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。第一部分，我的言行就是真相。我到209监室的第一天，正赶上看守所准备将三名犯人送往监狱。我心想，遇见就是缘分，我得给这三个人讲真相，不然就没机会了。我给他们讲真相时，其中一个女的高声呵斥我，你再讲我就告管教。声音之大，是全监室20多人都用惊异的眼光看向我，看来他们都不了解法轮功。我来这里之前，狱警就吩咐号长监视我，不让其他人与我说话。我想，不让我说话，怎么讲真相啊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我的所作所为就是真相。只要我按照大法去做，他们就会在我身上看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就会了解真相。看守所的生活条件很差，每天两顿饭，主食是做饲料用的玉米面发糕，没有菜。只有一盆汤，上面飘着几片菜叶或是萝卜条。每顿饭大家都盯着盆汤里的这点菜。我想，就这么点东西，我要多吃一口，他们就会少吃一口，我得为别人着想。每天我都是最后一个去打菜，盆里剩什么就盛点什么，从不争抢。20多人用的厕所，就早上打扫一次，下午到晚上，厕所里都非常脏，没有人打扫。我每进去一次都打扫一遍，大家都说只要法轮功学员进去，厕所就变干净了。我一直善待周围的每一个人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一个月后，一个信佛的人说，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装几天，少则三五天，多则一个星期，然后就露馅了，就法轮功打劫不是装的。渐渐的，他们开始接纳我了，也听我讲真相了。第二部分，吸毒犯戒毒。一天，监室里来了一个贩毒的嫌疑犯小芳，狱警把他安排到我身边。贩毒的人往往都吸毒，戒毒的过程非常痛苦。小芳进来后就开始戒毒，经常难受的抓心挠肝。他常常在我身边昏睡过去。这里的大铺就是水泥上铺了一层木板，很凉。每次小芳睡着时，我就把自己的衣服给她盖上。戒毒期间，小芳食欲旺盛，总想吃东西，我就把自己的小零食给她吃。小芳越来越亲近我，我把法轮大法中关于戒烟戒酒的法理讲给小芳听，告诉她大法师父告诉我们，抽烟对人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还说，它伤害你身体，又是一种欲望。毒品比烟酒对人体的伤害更厉害，会使人倾家荡产，甚至失去生命。我告诉小芳，你如果能诚心念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九字真言，你戒毒的痛苦会减轻很多很多。小芳很接受真相，她就每天念九字真言，成功戒了毒，不再为戒毒而痛苦了。从此，小芳的身心变化很大，后来狱警就叫她当号长。小芳对我特别尊重，她管我叫阿姨，管其他与我同龄的人叫姐，其他人心里就不平衡了。小芳说，我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还有像妈妈一样的人照顾我，睡觉时给我盖被子，怕我冷，怕我饿，自己都不舍得吃的东西给我吃， 更让我难忘的是，我明白了大法真相，顺利戒毒了。当了号长的小芳让全监室的人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监室的环境变了，法轮大法改变了他们。第三部分，智障女被罚得福报。一天，监室里来了一个体重255斤、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女孩双双。那年她25岁，是个智障女孩。她来自农村，因过失伤人把自己的丈夫杀了。她来到这里后，监室里就再无安宁日，因为她浑身散发着刺鼻的难闻的味道，谁也不愿和她在一起。狱警就把她安排在我的左边，她的另一边不停地换人。双双不仅个人卫生差，脾气也很糟糕，她几乎跟这里所有的人都打过仗，包括60多岁的老太太。狱警拿她没办法。有一天，狱警把我叫到办公室，对我说，这里一个人说你好，两个人说你好，你可能把他们交下了，成为朋友。现在所有的人都说你好，我知道你是真好，你帮助我管管双双。监室之间在押人员经常调换，狱警从不调换我。因为双双固定在我的左侧，我经常给他讲真相。针对他的心结，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讲关于忍的故事，讲怎样善待别人，怎样与人相处，讲韩信受辱于胯下的故事，大法弟子修忍的故事，我都讲给他听。因为双双杀了人，他怕被判死刑。我说，如果你虔诚地坚信法轮大法好，神佛会保佑你，但是一个生命做了什么，要勇于承担责任。不要害怕去监狱服刑，人与人之间是有因缘关系的，绝不会有偶然的事。他常常安静地听我讲真相，他看到我每天都被罚，就让我背给他听。我开始以为他弱智，听不懂，他很不高兴地说，我能听懂。我就开始给他背师父的20年讲法和红银三。他听法时，对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感兴趣，就是静静地听法。我看他真的听进去了，就问他，听法时你是什么感受？他说，非常舒服，哪儿也不难受了，不闹心了，也不想下地跟人打仗了。我一看，双双是与法轮佛法有缘的人啊。我说，从现在开始我教你背法，你把法记到脑子里，去监狱走到哪里都能自己背法。后来他背会了红银中的苦其心志、做人、觉者，还有红银三里的部分诗词。对于一个弱智的人，能流利地背出这么多大法经文，让我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那段日子里，监室里出现了背法热，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背红银中的做人、苦其心志、红银三中的穿肠、无度等经文。他们怕自己忘记，就让我把法写在他们干活用的纸板上，边干活边背法。后来双双的案子有了转机，双双的公公婆婆还有村民都为他写了谅解书，法院从轻处罚，判了他15年。双双对自己害了丈夫很自责，说对不起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。双双去省城监狱服刑的那天，我拿出一包方便面，因为没有开水，只好用凉水给他泡了一碗面，算是给他践行。双双抱着我哭了，趴在我耳边管我叫妈妈。第四部分，放鞭炮迎接我出冤狱。一天夜里，监室里来了一个又瘦又小的中年妇女玉凤，是个诈骗犯。她以办工作为名收受钱款，金额达800万，被人以诈骗罪起诉。按照法律应判无期徒刑，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连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大家都开玩笑地说，你都不用买养老保险了，后半生就在监狱里过了。不久，玉凤就得了抑郁症，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也不跟人说话，其他人也不理他。狱警又安排他跟我坐在一起，我真心为他好，用法轮大法的法理开导他，给他讲失与得的关系， 讲妒忌心对人的危害，讲善恶有报的关系，鼓励他珍惜生命，坚强地活下去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玉凤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开始跟我背法，红岩三中的好几首诗词他都能背下来，他能安稳地睡觉了，人也胖了，开始和周围人说话，从抑郁中走出来了。在我冤狱快到期时，我从209监室出来，跟玉凤分开了，他非常痛苦。为了能与我在一起，他贿赂狱警，要求去我在的监室，狱警满足了他的要求。最后这几个月，他更加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，他经常替我背法。我发正念时，他静静地坐在一边看我。玉凤经常遗憾地说，如果后半生不是在监狱里，我一定跟你好好的修炼法轮大法，跟你走一样的路。玉凤通过律师给他儿子写了一封信，我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阿姨，她对我有恩，在我最难的时候是阿姨帮我走过来了，阿姨没有儿女，以后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她。阿姨很快就要出去了，你一定开车来接她，在看守所门前迎接她。在我回家的那天早上，我还没出监室就听见了鞭炮声，玉凤告诉我说，我儿子接你来了，这鞭炮就是他放的，迎接你呢。当我走出看守所大门，果然有个男孩向我跑来，他开着一辆白色轿车来接我。第五部分，小插曲。我被非法判刑两年，二审判决下来后，看守所就准备送我们去监狱。第一次没送去，警察说是车坏了。第二次也没送去，理由是下雪封道。相隔数日，第三次再送，狱警吩咐男犯人给我们两名大法弟子带上脚镣，全部准备好后就等着上车出发。这时狱警接了一个电话，不知道说了些什么，狱警放下电话，立刻吩咐犯人把我们带的脚镣解开。我又回到了209监室，整个监室沸腾了，他们不管不顾地大声喊法轮大法好，大家把我团团围住。有个佛教徒对我说，我在这里待很久了，从来没见过三次都送不去的人，事不过三，你师父保佑你了，你不能上监狱了。早上8:30，狱警上班来监室立检，看到我时说了一句，没办法啊，人不留天留。世人怎么能知道这里蕴含着的天机啊。结语。人们形容部队是铁打的营盘，流水的兵，这句话形容看守所也很贴切。两年中，我所在监室的人进进出出，通过讲真相，90%以上的人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有的人刚进来，听完真相就被释放了，待时间长的人更能深入地了解真相。还有人迫于环境的压力，不敢在那里修炼，表示出来后一定找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大法已经在他们心里扎下了根。这两年中，我深得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在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，我和得救的众生共同叩拜师尊，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
请听文章《狱中得法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3年5月24号。 我是1997年有幸得法修炼的老大法弟子，值此513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愿把我的狱中得法修炼后得到身体健康、道德升华的故事写出来，与大家分享。一，得到四本宝书。得法前，我是一名失足青年，因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，关押在重刑监狱里。之前过把瘾就死这种思想充斥着我的头脑，终日流连在灯红酒绿的场所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，直到被判了无期徒刑。漫漫的刑期给了我沉重的打击，我开始反思自己在此之前的失败人生，问自己，人为什么活着？我要怎么活？于是我开始看书，想在书中寻找答案。监狱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信佛的，也有信教的，还有研究《红楼梦》的，我就向他们借书。我还让家里寄来《道德经》来参悟。我把能借到的书都看了一遍，也没有找到我要的答案。这样一晃到1997年7月，一个信佛的狱友说送两本书给我看，我很高兴。拿起一看，书封面写着《法轮大法·悉尼法会讲法》，另一本是《转法轮》卷二。翻开《悉尼法会讲法》的第一页，是大法师父的照片，看着和蔼亲切，我心生好感，于是一气儿读下来。师尊对人体、生命、宇宙、气功与修炼的关系等论述，让我当时就明白了这些年来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。我心中豁然开朗了，我太高兴了。合上书，我爱不释手，问狱友这书是哪来的。他却问我这书写得好不好，我说这书写得太好了。他告诉我，这书是一个马上要释放的狱友家人送进来的，他回家不想带回去，说有人要可以到他那儿取，还有两本。我一听就说，走，把那两本书也要来，这书我要了。找到那个狱友，说明来意，他就把那两本书拿给了我。四本书他只要25元，我痛快地给了钱。这两本书，一本是《转法轮》，一本是《法轮大法义解》。我手捧四本宝书，郑重地对信佛的狱友说，以后我就学法轮功了，《道德经》那些不看了，我们一起学吧。您也别看你的经书了。他说，你学你的，我还是看我的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走入了大法修炼。通过学法，我渐渐明白了师尊讲的因果报应法理，做好事会得到善报，做坏事会得到恶报，而我的情况就是现世现报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》境界中讲，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谓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，为患所迷。我现在就是恶者，我要在大法中修成善者，做一个弃恶向善的好人，做一个修炼人，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。二，狱中风气变好。我在的监区有200多人，当时就我一个人学法轮功。转眼到了1998年，随着大法的红传，影响的扩大，开始有狱友到我这儿找大法书看，也有的直接叫我教他练功。到1999年4·25之前， 我所在监区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已达几十人。我们组织了集体学法，就是听师尊的讲法录音，又组织户外集体练功，那个场面很壮观，引来狱警围观。大法对人表面行为的改变立竿见影，监狱里人都抽烟喝酒，还有常年赌博的。这些人一走入大法修炼后，提高了心性，烟也戒了，酒也不喝了，也不赌博了，经常骂人的也开始不骂了。很多经常装病号旷工代工的犯人，学了大法后也都积极参加劳动了。有疾病常年一把一把吃药的人，学了大法没多久都好了。大法的神奇超常，让每一个修炼者都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，于是在修炼上更精进了。平时车间休息室卫生没人打扫，学了大法后大家都主动打扫。车间黑板上好人好事栏目经常有修大法的弟子被表扬。一天下午，有狱友喊我说监区指导员找我。我挺奇怪，问他知道啥事不，他说教导员问这些练法轮功的是谁组织的，我说是你，教导员就叫我喊你。听是这事儿，我就过去了。教导员见到我就问，现在咱们监区有多少人练法轮功？我说了人数。他接着说道，你们这些人表现得不错，可以再组织些人练。我一听乐了，说学功都是自愿的，没有谁硬拉谁学的，得他自己想学才行。他明白了，又说些鼓励的话，我就出来了。回到监室把这事儿说了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大家的修炼得到了监区的认可，众生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。三，经历迫害与反迫害。1999年425中南海和平上访事件发生后，监狱第一时间做出反应，禁止犯人学练法轮功，并且要求上交所有大法书籍。当时监狱练功的人数已达200多人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绝大部分的人就不练了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和大家说，你们有不练的，手里的书别上交，就给我吧，按原价每本书我给你10元钱。当时就有人把书送了过来，我装了2个提包存放在车间里。这时外面辅导站传送进来师尊发表的2篇经文，位置安定。学了这2篇经文后，我按师尊的要求给监狱监区分别写了2封讲真相的公开信，讲述了大法的美好，我学练法轮功后的真实改变，以及监区40多名在押人员学了法轮功后从身体健康到精神面貌的改变，还有大家所做的好人好事，希望监狱领导实事求是，公平看待法轮功以及这些法轮功的修炼者，允许我们有个正常学法练功的环境。信送到监区教导员手里，这个曾经叫我扩大练功人数的狱警态度是180度的转变，没有了以往的和善与鼓励，有的只是严厉的告诫与恐吓。随着720至暗时刻的到来，监狱就像被一块黑布罩上一样，没有一丝光。往昔的练功音乐不再有，往昔的练功人又跌回常人中，那些学功后戒烟酒的又开始抽烟喝酒了，曾经修口不骂人的更是变本加厉的胜过从前，这个邪党是在把人变成鬼啊。随后教导员又把这些练过功的人都叫去表态，说以后不再练了。大家都表态了，我也违心地表了态，但我知道大法好， 这是邪党在搞运动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会偷偷拿出大法书看，可没过几个月就被人告了。狱警把我藏的大法书都翻出来，我也被关押禁闭，取消减刑资格，还逼我在全监区做检讨。我再次违心地保证不再练法轮功了。但是，法轮大法的宇宙真理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生命的本源，岂是邪党恐吓迫害的流氓手段所能磨灭的呢？可我该怎么办呢？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2002年，陆续有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关押到监狱。我所在的监区也非法关押一名大法弟子。我找到他，向他介绍了我的全部情况。他也向我讲了国内外大法的情况，并向我讲了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关系，还把带进来的大法新经文给我看。当我看到《精进要旨二》预言参考中写道，师父在人中正法的过程，从众神的角度来看，就像死而复活的过程时，我泪流满面。师父为我们承受太多太多，而我实在是太不争气了。我彻底清醒了，明白了自己现在应该做的，我要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，重新走回大法修炼，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修炼者。于是我分别给监狱和监区写了两封公开声明，声明我以前所说所写的不练功的话全作废，那不是我真实的心里话，那是在监区狱警恐吓高压下违心说的。我再次向他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，我练功后的受益，以及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希望监狱监区领导能够依法公正对待法轮功修炼者，并允许我学法轮功。对于我的这种举动，监区对我进行了严管迫害，指派犯人24小时贴身监控，不准与其他犯人接触，不准接见亲属，不予减刑。面对这种打压与迫害，我的怕心出来了。每天睁开眼就会惶恐不安，天不冷却浑身凉意嗖嗖，总是想着狱警会把我关押禁闭，打我骂我，用电棍电我。于是我就开始加强发正念，从睁开眼开始发，躺着也发，坐着也发，站着也发，走路也发，甚至干活时也不间断发正念，直到晚上闭眼睡觉。为了发好正念，我把正念经文背下来，反复领悟，感到自己发的正念越来越强，同时又大量默背法，背我能记住的师尊的一切法。就这样用了3个月的时间，压在我心里的怕心被彻底清除了。我真切地体悟到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心境。虽然我不在意减刑不减刑、接见不接见，但是这是对我强加的迫害，我不能承认，也不接受。为此，我分别找教导员和监狱长讲真相，同时提出我正常练功的要求。监狱长当时就拍桌子喊，就不准你练。 我平静地直视他说，你不准我在监室练，那我就在你办公室里练。他咧嘴笑道，你练一个我看看。我随即就坐到地上，盘腿结印，开始练第五套功法，打手印，做出加持动作，瞬间就入定了。就听一个遥远的声音喊，你给我起来。砰，我脸上挨了一脚，血刷的从鼻子流下来，又是几脚踢过来，踢得我上身直晃，随后拳头又落下来。奇妙的是，拳脚打在我身上却一点儿也不疼，好像打的不是我。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，没有一点杂念。门开了，有两个犯人把我架了出去。回到监室，所有犯人都看着我，没有人跟我说话。我照了一下镜子，看到脸被踢肿了，嘴唇豁了，血都干了，胸前滴了一片，可我却不觉得疼。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，都是师尊替弟子承受了，感恩师尊的洪恩浩荡，慈悲苦度。面对监区持续的迫害，我知道绝不能在这种环境中逆来顺受，必须在反迫害中证实法，才是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我觉得应该继续向监狱写公开信，揭露监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，制止这种迫害。我知道这种信件监区是不会传达的，我想既然是公开信，我就把它贴在监狱广场中间照明灯的铁柱子上，这样监狱领导肯定会知道。想到就做，我把16开的笔记本的前后两页连着撕下来，在上面写12个大字，法轮大法好，停止迫害法轮功，准备一并贴上。我把我的想法和其他几位同修说了，他们也很受鼓舞。我说早上到广场战队出工时，我们大家一起站到铁柱子前练功，对邪恶有更大的震慑力。他们几人听了没有反应。师尊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录中说，在磨难面前如何做，都得自己去悟。早上起来，我把准备好的公开信与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字帖放在胸前，穿上衣服遮住。随着出工人流走出休息区，直接来到广场的铁柱子前，我把公开信与字帖贴在铁柱子上，然后转身站好，两手结印，开始练第一套功法。广场上陆续站满了上千的犯人与各监区狱警，有犯人看到就开始念，法轮大法好，停止迫害法轮功，声音是那样的清晰，周边人都听到了。这时跑过来几个狱警喊，他是哪个监区的，把他押禁闭室去。过来两个狱警拉着我向禁闭室走。我被关了半个月的禁闭，出禁闭不久，我被转关到另一监区。那个监区的同修们已经把环境开创出来了，学法练功都不受限制。我问同修，在原来的监区练不了功，转到这边能练功学法了，我是不是搭顺风车了？同修笑着说，修炼中可没有顺风车可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位置中说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人就是人，关键时刻是很难放下人的观念的，但却总要找一些借口来说服自己。然而一个伟大的修炼者，就是能在重大考验中放下自我，以致一切常人的思想。 我为在能否圆满的考验中走过来的大法修炼者祝贺，你们生命不灭的永远，以至未来所在的层次，那是你们自己开创的，威德是你们自己修出来的。精进吧，这是最伟大、最殊胜的。每次读起师尊的这段法时，都能让我在修炼的路上再添正念，精进前行。写出来与同修共勉，让我们都能无愧此生，无愧师恩，走出幕后这至暗时刻，迎接新雨的到来。因层次有限，有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，叩拜师尊慈悲苦度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